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香港《明报》啊，本周发了一则消息，说呀，中共政协的副主席、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何立峰已经接掌了深改办。那么深改办呢，就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办公室啊，都是由王沪宁担任的啊，以前啊他是主任。不过中共官方呢，截至我们今天发稿，还没有发布相关的消息，就说何立峰担任了这个主任。但《明报》的消息提到呢，即便何立峰没有完全接掌深改办，也至少接管了王沪宁在这里的职权，这是个比较重大的信号啊。中共的深化改革办公室啊，是习近平上台后设立的一个深化改革小组，现在呢改名叫深改委啊，它的下设机构设置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具体管理范围内。那么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呢，原来是王沪宁，那王沪宁呢也因此长期兼任深改办的主任。但从2020年10月起，王沪宁的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一职已经由江金权接替。那现在的消息又指出，何立峰接替了王沪宁原来兼任的深改办主任一职。那中央政策研究室啊，是中共的最高智囊机构，负责研拟政治理论。那说白了呀，就是天天琢磨啊，怎么用马列邪说骗人，还有起草重要的文件等等。而深改办呢，主要针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还有生态文明这五个方面进行改革。那目标啊，按中共官方的文件是说要实现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根据官媒新华社2015年发布的深改小组审议的一系列文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深化改革都涉及具体什么事儿啊？当年审议的那些文件包括经济体制、财税体制、司法体制、医保、户口，还有农业农村等啊，领域特别广。能把何立峰调到这样一个职务上，应该说呀，习近平对他是比较信任的。那何立峰呢，原本在福建就跟习近平共事，后来习近平是拉着何立峰一路往上升迁，那被外界视为习的亲信，甚至有可能接替刘鹤的第一副总理一职，在以后中共的经济和金融领域崭露头角。那刘鹤呢，今年是70岁了，但是呢，习也是比较信任他了啊，不一定会下，只能说是二十大之前呢，刘鹤还是去向不定。可这个何立峰啊，现在明显可视为习身边的一个潜力股。另外呢，从中共最新的官方文件来看，那刚才我们所说的何立峰接手的深改办已经不再从属于中央的政策研究室，而是独立于政研室的另一个机构。那综合以上信息来说呢，王沪宁啊，原本兼任的这两个重要机构的职务啊，都已经分权给其他人。不过呢，他仍然还在主管负责中共文宣还有意识形态的所谓中央文明委，本人呢又是排名第五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也是中央书记处的第一书记。还有其他职务啊，权势不小，特别是政研室还有深改委啊，王沪宁都兼着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人扛着中共党内的多份要职，权倾朝野。他给江湖习三代中共头目啊设计所谓的理论，如江的三代表啊，还有习近平思想，外包装的都是中共头头，里面包着的都是王沪宁。那干这些务虚的事儿啊，他很厉害，可是呢，在经济民生的方面，王沪宁啊毫无建树。那他凭什么得到那么大的权力呢？那实际上，正如外界已知的那样，王沪宁啊，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江派搁在他身边的一个棋子儿。那有人会问呢，既然如此，习近平干嘛还让他当常委，就把他撸下来呀？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啊，中共高层的权力啊，这是派系斗争的产物，职位啊，都是互相利益交换后妥协的东西。所以呢，王沪宁在习近平执政时期能够大权在握是有背后原因的。而目前呢，王沪宁被削权，但是今年66岁的这只老狐狸啊，其二十大后的去向还不是特别的明朗。按年龄讲呢，他还能往上爬，但说能不能爬得上去啊，这就得看中共权斗的结果。可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大权在握的王沪宁啊，却成了江派调戏习近平的特别好用的一个工具。资深媒体人休伊特啊，美国人啊，他在《华盛顿邮报》曾经发文说，主持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的王沪宁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他引用了一篇在美国国家安全专家中广为流传的文章中的一个观点，说呀，王沪宁在意识形态上对习近平有超长的影响力。习近平的每个标志性的政治概念都有王沪宁的身影啊，包括中国梦啊、什么"一带一路"啊等等啊，还有习近平思想哈。那么王沪宁呢，本人他是出生在上海，毕业后呢任教于复旦大学。1995年，他在上海帮大佬的极力推荐下，被江泽民提拔进京，至今呢已历3代的中共领导人啊。不过呢，众所周知，王沪宁呢并不是一个省油的灯。2019年，当时呢，王沪宁在中共七常委中的地位啊越来越高，主管的项目呢也是越来越多。那坊间议论说呀，中共变成了习近平和王沪宁的体制啊，习王体制，可见其权势之大。而王沪宁主管宣传，也插手外交领域的对外发布，也就是大外宣，也有其影响。而在王沪宁加入常委之后啊，中共在对外的外宣上就有了明显的风格转变，战狼嘴脸呢更是暴露无遗。当然了，这种战狼外交啊，有习近平的责任啊。我们只是说，王沪宁呢也是参与其中，而且影响不小，在里面积极搅和。在2019年7月17号，北京召开的驻外使节大会上，出席的领导人很有看点啊。外交部呢属于是国务院，而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却没有出席。出席的呢，反而是习近平和王沪宁。在18大之后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是习近平，副主任是总理李克强。但这次的会议呢，王沪宁等于是取代了李克强。那也是在2019年，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战啊，意在减少贸易逆差，阻止中共盗窃美国技术，迫使中共实行改革，实现贸易市场啊，还有信息自由等等。而中共这边呢，最终是以极左的意识形态迎战。当时呢，相对比较熟悉美国政治经济的李克强、王岐山啊，在这个问题上插不上话。又是王沪宁啊，这只老狐狸，还有他身边那些人吧，在中南海是大行其道，频频抛出"战狼"口号，还有政策应对。当李克强呢试图降低美中贸易战对中共这方面的经济打击的时候呢，王沪宁呢又出来搅局啊。当时呢，有传媒甚至用到了"中南海暗流涌动，李克强杠上王沪宁"等等这样的言论来描述中共面对的中美贸易战，上演了内斗的戏码。而另一个被国际上认为是中共对美外交操盘手的王岐山，虽然重返政坛，但却一直被边缘化啊，任国家副主席，越来越悄无声息。而在美中贸易战的同时呢，王沪宁主管文宣，大吵"厉害了我的国"啊，不断给习当局戴高帽，让外界反而质疑习近平的真实成就是多少。在文宣系统的不断捧杀之下啊，一个高傲独裁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啊，世界闻名。不过呢，还是那句话啊，说这些呢不是给习近平说什么话，而是讲王沪宁的所作所为。那很多事儿啊，习不首肯他也做不来，但是呢，王沪宁的存在反过来呢也助长了这些事情的发生，甚至是呢，作为江派棋子的王沪宁是故意搞事儿。我们刚才提到，在王沪宁的操作下，有时候啊，李克强、王岐山说不上话，而就连习近平本人呢，也免不了被直接戏弄。王沪宁管的宣传呢，那在中共这个一言堂里面呢，是相当重要的领域。2019年5月31号啊，中共七常委在64周年前夕的敏感时刻，宣布成立最高级别的所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王沪宁担任组长。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中共高层成立的多个领导小组多由习近平来担任组长，而这一次呢，罕见的由王沪宁当组长。而且呢，在当年江派背景明显的大外宣多维网上，还刊登了王沪宁居中的照片啊，习近平呢是被放在画面的边缘。这与后来惊恐称自己是为习近平报幕的王岐山的谨慎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呢，多维新闻呢还曾登出了不少反习的文章，例如啊"极左撕裂中国，习近平应负责任"，还有什么"观察站消失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啊等等这些文章。 王沪宁呢，他既不是官二代、红二代啊，也没有显赫的背景，但却一路披荆斩棘啊，成为了在中共领导层中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断输血的一个恶劣角色。就像《封神榜》里的妲己啊，有几个自己的妖精小妹，王沪宁呢，他呢也有几个自己的复旦帮的成员。那王沪宁自己呢，是毕业和任教于复旦大学，同时呢，他也提拔了原来复旦大学的几个人啊，包括张维维。那这个张维维呢，给政治局的常委们还上过课。那有一次呢，张维维还对媒体说呀，其外交思想遵从中共的伪光正的主旨啊，错的永远不是党，而是这个世界啊，一切都是西方对中共的恶意误读。外媒呢，曾有过一篇报道说啊，王沪宁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背后的大脑。那王呢，是帮助了习近平啊，起草了一些主要的口号啊，包括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把习推上了跟老毛一样的高度啊！每每这种夸张的言论一出啊，王就在背后推动舆论，让习见到的就是形势大好的赞美声，还有所谓的什么中国梦啊、一带一路等等啊，王都是在这么策划和操作。而如今呢，王沪宁的职务被消除，这很可能啊，跟习疆斗的整体形势有关。那最近呢，其他江派要员也有一些新的消息，比如时隔半年，2021年10月落马的傅政华啊，他呢有了新的动向。傅政华呢，因为参与孙立军的政治团伙，并长期违规持枪，被开除了中共党籍和开除公职。傅政华在周永康掌管公安部还有政法委时期啊，曾担任北京市公安局的常委副书记啊、副局长啊等等职务。那习近平上任之后，傅政华呢又任中共公安部的副部长，在2015年1月又兼任主管迫害法轮功的620办公室主任，最终在2021年10月2号落马。那么傅政华是孙立军的同伙，而孙立军又是为孟建柱办事儿的，孟建柱呢又是曾庆红和老姜的红人儿。那么习近平啊，在这个时候拿孙立军还有傅政华开刀，有点敲山震虎的意思。孟建柱、江曾等等啊，都在目标射程之内。此外呢，澳大利亚籍的华裔记者程磊，在2020年8月失联之后，在2021年2月被中共当局宣布消息啊，正式逮捕，罪名涉嫌所谓的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3月31号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进行了审判。审判期间呢，法院外面有大批穿着制服还有便衣的警察驻守，在严格检查记者身份证的同时呢，驱赶记者。前往参加庭审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观汉被阻挡在法院门外，未能进入审判现场。被拒绝进入的傅观汉呢，对记者说，澳大利亚没有任何关于程磊的消息啊，不明白为什么要扣留他。而早在2021年5月，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呢，还审理了另外一名澳籍华裔人士杨恒军。外界普遍认为啊，程磊和杨恒军啊，都是此前澳大利亚还有中共关系恶化的牺牲品。不过呢，还有消息指出，就程磊案而言，他的案情呢，没有那么简单，是涉及了孙立军案。孙立军曾在澳洲留学，而消息指出呢，孙立军曾把有关中共病毒的机密信息转移到了澳大利亚。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大宇 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E/XWPAJQ_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 US.com，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